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跨时区三映，我是思思，我现在在波士顿，这里是周五晚上的10:39。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也在波士顿，这里是周五晚上的10:39。
大家好，我是芷芷，在新加坡，现在是周六早上的10:39。
这一期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嘉宾，跟我们一块聊一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就是生涯教练 （life coach）。那不如我们就先请今天的嘉宾来给大家打个招呼，然后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豆子。对，我今天是非常荣幸受到这个三位小伙伴的邀约，然后来这里跟大家见面。我自己是一名生涯教练，也是我们今天来可能会聊的一个重点啊，英文里面叫 life coach，其中在生涯这一块或者职业发展这一块，所以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 career coach。其实我是一个创业者，我自己的这个生涯教练的公司啊，无限生涯，然后现在我也想。打算在美国建一个分部，所以我自己另外一个身份可能是一个创业者。之前其实我自己的经历也比较弯弯绕绕吧，所以我是本科在 MIT 读的机械工程专业和管理学双专业，然后后来工作了几年在之前是做咨询的麦肯锡工作了几年，然后后来就自己创业做教练，所以现在我今年在哈佛教育学院读硕士。然后下周就毕业了 毕业以后就正式开始全职的生涯教练和创业。
欢迎豆子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蛮故意的让豆子就是自己来介绍自己，因为我觉得他的经历真的太丰富了，然后他的身份也非常的丰富，所以让我来介绍的话，我会很难
不知道从何入
一句话把它描述清楚。然后其实豆子刚刚还没有介绍他的一个身份，就是我记得当时我跟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这种就医交换的一个活动上，非常非常偶然。然后呢，在活动的末尾，就是我们所有人注意到有一个女生坐在钢琴前，然后开始独奏，然后开始唱歌，然后就是美妙的歌声环绕在那个课室当中，然后所有人都静了下来。然后当时就觉得哇哦，这个女生好有魅力哦。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然后我就开始跟这个女生攀谈，然后我们就这个加了联系方式。然后我注意到哦，原来这个女生还是一个 life coach，这是我跟豆子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所以其实豆子的业余爱好或者说她一个身份是一个音乐创作者，然后有美妙的这个歌声，
对，
所
我
以
现在可以把自己叫独立音乐人，以前觉得是爱好，但因为出了专辑嘛，就觉得 OK，我正式跨入到了音乐人的这个身份。
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我当时正好也在开始了解这个生涯教练或者说职业生涯探索这个概念，所以我就想这个女生这么酷，就一定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的对象，所以就很高兴能够跟豆子结缘了。我知道其实就是我和小明直至都算是 life coach 这个概念的一个初学者，就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做这方面的经验，然后我自己的话就是有一个demo coaching 的经验是跟豆子一块儿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能就可以聊一聊说，豆子为什么就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职业的道路，包括是从一个非常好的学校毕业，然后进入麦肯锡，然后选择做教育这方面的创业，对，然后也借此机会可能就是可以聊一聊说，那到底什么是 life coach？然后，如果我们的听众想要选择一个好的这个 coach 的话，他可以有什么途径去选择？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可能会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个主题。
自从思思跟我们讲了，他自己的 life coaching 的经历和豆子的这个 demo，然后我当时就还特意去领英上查了一下，然后就发现有好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在 professional 上面的经历，所以其实我还挺好奇豆子是怎么踏入life coaching 或者是 career coaching 的这条路，然后为什么会在众多职业的探索之后选择了走这条路的。
非常好的问题，因为 life coach 是一个也其实大家没有特别多的接触，也很正常，它是非常新兴的一个领域嘛，也就全球来讲发展可能现在是差不多30年的时间，然后是美国开始的，所以它总体来讲还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职业，大学也没有这个专业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自己的经历应该说最简单来讲，就是我感觉自己之前一直走了一条路是铺好的，在大学学了工程，然后去了 McKinsey 嘛，这种 management consulting 的，所以我当时其实也蛮迷茫的吧，应该说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没有特别多的规划，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入了咨询。我在做咨询的那几年会越来越多的意识到自己内心里面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冲突，这个冲突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有过的这个情况，就是感觉好像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没有那种自我价值的实现感，总是感觉缺了什么。特别咨询这个行业每天非常的忙，有些小伙伴可能知道这个工作强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我每天工作可能14到16个小时以后回到家是那种很空的那种状态，自己人生缺少了很多那种真正的意义感。对，所以这个状态其实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对我来讲就已经不可忍受了。刚好那个时间点我是很有幸的在一次公司的这个内部培训上面，然后他们当时给我们每个人就请了几个教练过来，然后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了 one on one， 然后有一些 workshop， 我就是在那样一个契机里面接触到了教练，就是 life coaching 是个什么，来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也被当时的那个分配的那个 life coach， 我们有了 one on one 的这个谈话。那一次谈话好像也就只有半个小时吧，就一个一对一的，结果走出那个谈话的时候，我感觉我整个人就是突然间好像找到了一个生涯发展一个指南针。这个指南针是什么？就是我的价值观。在那个之前我从来没有就是去思考，或者是有人会问你说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或者是帮你去从自己的经历里面真的去总结出来，能够说出来那么几个关键词是能够代表什么东西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我其实还蛮 consistent， 那个时候到现在我的最重要的几个价值观，比如说这个自主权，连带的就是对自由的这种向往了，然后还有就是善良、创造力、个人成长、学习应该还有一个是真理，其实我现在都可以讲给大家听，因为这几个词其实一直是我这几年的一个指南针。后来在做这种自己的职业转型的决定也好，还是各种各样人生大的决定也好，其实这几个词都是我做决定最核心的那个依据，我的选择是不是跟我的价值观是吻合的。所以我当时还在 McKinsey， 但是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决定我要做这样一个职业转型起码要去探索，所以我就去做了这个 training， 一年多的一个 training。 这个行业还是蛮严格的，对我来讲是一个2年半的这个从 training 到最终进入这个行业的过程，但我现在可以很自豪的说我完成了这个转变。所以对，为自己做的一个选择，而且真的是3年前的我是很难想象我现在的生涯工作的状态，是确实是真的像我当时就是在明确自己价值观以后，然后做了这些人生愿景的探索，我觉得真的是一步一步在实现，所以很神奇的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
其实我听到豆子学姐分享我特别有共鸣，因为我现在也是进了职场大概大半年了，然后也其实是很能够 feel 到像刚刚豆子学姐说的在大公司然后工作特别特别忙，然后时常会怀疑人生，在怀疑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我的工作到底跟我的生活要怎么去 balance， 我自己的一个价值观生活跟工作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所以我特别能够共情到说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是我们在职场遇到了问题，这些问题是关乎自身的价值观的，然后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套价值体系其实是在慢慢形成。所以我也很向往学姐提到的你很清楚自己的价值观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也是我正在努力的目标。我之前也有了解到 life coach 这个概念其实是也是一个管理咨询的 姐姐出来的，然后她有做，也是做一个小红书叫 Asina 严小静，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然后我也是从那里知道 Life Coach， 真的我自己还没有做过一次，所以也是很好奇。然后我觉得我会想先了解，就是因为我有听到两个不同的词，一个是 Life Coach， 另外一个是 Career Coach。那我会好奇说这两个其实是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和差别？
应该这么说，就是其实coach 这个词儿，就是这个行业来讲非常梗的一个地方就在于这个词本身， coach 这个词本身太广义了，而且跟大家之前理解的像我们体育上的这种教练 right 或者是那种概念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先讲一下什么是 life coach 吧，尽可能的看能不能把这事情讲清楚，因为思思可能知道，就是在他在做 demo 之前，他再怎么了解 life coach， 还是你做完 demo， 你体验过，你才真的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如果我一定非要跟你去讲什么是 life coach 的话，我只能用一个比喻，比如说，就是你现在在一个节点上，就你希望做更多的自我探索，因为你意识到了清楚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价值体系，更多的提升自己的自我认知。才是接下来能够帮你做更好的人生决定的这样的一个根本的必要的阶段。那么如果这个你接下来要开始一场向内探索的旅程，真的去一步一步的去捋清自己，来去认识自己，然后去了解自己的价值观，了解自己的优势，了解自己的这个兴趣，如何去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了解自己的一些行为模式、思维模式、一些思维惯性底层的一些限制性的信念等等，这个旅程上面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但是教练或者 life coach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向内探索的旅程的你的支持伙伴。在你在探索的时候，因为教练比较有专业度和有经验，他的作用就在于我可以在这段旅程里面去支持你，而且呢我可能有一些像个哆啦 A 梦的百宝箱一样 right， 我可能有一些工具或有一些东西在有诶我看到有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用一下。然后呢可能我会帮助你去指出一些诶你可以在这儿看一看，或者你在那儿看一看，在有些比较有价值的你去探索的点。所以有一点点向导，但也同时也是只是一个朋友 right， 一个伙伴。但最终这个旅程因为是你自己向内探索的旅程，所以所有这个里面的收获，你的自我认知上面的提升，你的这个能量个人状态上的转变，你的这个价值体系的形成，你的信念系统来等等诸如此类的，都是你自己其实最终探索出来的，也是属于你的收获。教练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场域，给你提供一定的指引，最主要是给你提供这个支持，然后让你非常安心的非常坚定的能够在自己向内探索的这条路上有一个丰富的好的这样一个旅程。但是 life coach 它也很广，就你刚才讲到的说career coach 和 life coach 有什么区别，你可以把 life coach 想象成另外一个比喻吧，比如说我们医学它只是一个非常广的概念，它里面会有不同的分科嘛，所以life coach 也是这个像医学一样这种非常广的一个 umbrella。 那它下面其实不同的每个 coach 它一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重点的人群或者是重点的领域，比如说我就非常希望我的重点人群是这个青少年到年轻职场人这一块，15到30岁的这个阶段，我最感兴趣的领域就是生涯规划和职业发展这一块嘛。找我的这个客户更多是年轻，然后对这个生涯和职场有困惑的，那这个是我的一个专科。但是我同时因为我是 life coach 的 training， 我其实也可以做比如说情感类的，比如说人际关系类的这种 coaching， 我也可以做 leadership coaching。 life coach 里面比较大的一个分支是叫做 executive coaching， 公司高管的这种领导力的教练，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分支。所以每个 coach 他就按照自己的 passion 来去选择你的专业的方向是在哪里。但它底层的逻辑是 life coach 的整个底层的逻辑和基本功和这个理论和技能基本上都是相通的。
了解，这样其实会让我对这个 life coach 的了解其实是更清晰了，之前更多只是一个道听途说。豆子学姐，你现在是经过了2年多的一个 training， 你成为了一个 life coach， 而且你也在 train 别人，那我会好奇说要从一个 life coach 的话会需要哪些条件，然后有什么样的个人特质是更适合做这个 life coach 的。
我们都是有愿望去帮助别人嘛，或者是去建立跟别人建立这个 connection， 都有条件成为 life coach。 但这个并不是说成为一名称职的 life coach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需要的这个你要去练的这个技能基本功吧，还是要非常扎实，其实需要蛮长一段时间的。他需要长的时间还有一点是因为我们其实不熟悉就是教练，包括其实教练跟心理咨询比如说它是有一定基本功上面的相通性，比如说你的倾听的这个能力，这个其实基本功中的基本功了，就是你如何能够真正的去倾听对方，而且不只是说听到他字面上讲了什么，还有他的整一个的能量的这个转变，状态的变化，他讲这个话的真正的用意，他心里的一些活动。就是我跟一个客户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我的在听的东西很多时候是这个水面下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可能你的客户的一个反应就哦对啊，他不一定能表达的出来，但你作为教练你要有能力去听到 right， 或者是捕捉到，这个是最基本的倾听的能力。对我来讲我觉得一开始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这样子去倾听过别人，我们更多的可能从小教育里面更多是怎么样去表达自己，或者是甚至都没有过多的这种对于人与人的沟通的这种训练也好，是练习也好嘛。对，所以这个其实对我来讲一开始还蛮大的一个 shock， 我以为我很会听了，但是其实是花了最大时间练的这个基本功。除了这个之外，比如说还有就是你怎么样去提问，真的问到一些比较本质的问题。教练一个很大的误区是你不是去解决你的客户的问题的，那个叫咨询，那个是我之前老本行的事情，所以这个对我也很难，因为我要从咨询转到教练。教练其实他要做的是真的听，然后听完以后捕捉到这些冰山下的东西以后，诶，他对这个客户产生好奇，然后用教练的这个好奇心去问到一些客户自己可能想不到的right， 或者是观察不到注意不到的这些问题，通过这些问题然后去激发客户自己去思考。最好的一些情况是他会突然间好像看到了一个自己之前没有想过的或者看到的视角，然后他能够用更多元的视角去看自己的这个问题，然后能够更多的调用自己内在的这些 resources。
解释就是一个教练需要哪些基本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很努力的就是试图去理解我跟豆子的那个 demo coaching 是如何发生的，因为真的太奇妙了那个过程。就是刚刚豆子其实有跟大家介绍说 life coach 是什么样的，他为了应对什么样的这个问题而存在，然后他需要什么样的办法。然后我觉得可能不知道就是大家听起来会不会还觉得有点抽象，所以我在想也许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在那个我们的那个 session 里面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我觉得能帮大家了解就是从体验的角度来讲，对你这边是什么感受，我也很好奇。
嗯，因为其实有些词嘛可能还是比较抽象的，然后我觉得但是其实刚刚豆子讲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我们的那一场30分钟对话里实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特别神奇。我可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那场对话是怎么发生的。就其实当时我找了豆子的时候，我记得第一句话就是我今天想要解决的问题是我要明确长期和短期分别，就是我的职业方向应该如何选择。哇哦，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非常困难。我就觉得我来这个 coaching session 可能我会跟我的 coach 豆子聊到一些具体的职业，然后一些我参与面试的感觉啊等等等等，然后最后我们会得到一个职业方向是我要追求的。
嗯，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呢就完全不是这样。豆子有问我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就是那你今天想要从这个聊天当中得到什么，然后我就强迫自己就是把这个问题缩窄到说OK， 那其实我可能想要明确的是指引我做职业选择的标准和原则是什么，这个是我今天要得到的一个东西。后来呢其实豆子就一步步指引我，发现说我之所以会感到矛盾和纠结是因为我有一种自我否定的习惯， 然后我内心有一个很喜欢自我批评的声音，然后那个声音就导致我很难很自信和坚定的去做自己的价值判断。然后那整个聊天呢，就是帮我去发现了这样一个声音的存在。在比较靠后的时间，豆子就指引我做了一个冥想的小练习，然后这冥想的小练习呢，就是通过去想象一个我自己非常明确自己要做什么的一个瞬间，然后将那种力量视觉化成为一种这种身体上的能量，然后把这种能量带入进自己的身体，然后去设想说下一步我会想要做什么，或者当下我的感受是怎么样的。结果就是我最终是发现和表达出了自己的一个价值排序，而且更加明确了自己想要什么，就是包括豆子刚刚说的那些指引你职业生涯选择那些 values， 也是我在这个一个短短的30分钟里就很神奇的去这样自我探索和发现的。这是大概一个整个的流程。我没有想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所谓说职业生涯的 coaching 的过程中没有谈到任何一个具体的职业，但是它其实是帮我捋清了职业生涯选择中最最重要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而且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一个月了，过去一个月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是我的焦虑值下降了很多。因为我当时进入那个 coaching 的状态是我有很多面试，然后我很迫切的想要拿到一个 offer， 然后但是其实过去一个月我的节奏反而是越来越慢，更加波澜不惊，然后不会去就是试图抓住一些这种四面八方的机会，而是更加冷静的去过自己的生活，然后去寻找机会。即便说到现在我没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说 OK 我就是要往这个职业去了，但是我的生活状态和我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有变化的，然后这一点是让我觉得其实是最最有意义的。我觉得分享出来就是可能会帮大家更明确的了解说职业这个教练他到底是在做什么，他不是告诉你你接下来要一二三四去看这些职业，而是帮助你发现自己内心一直被压抑的某一个声音。然后我还可以就是再简单的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刚刚豆子有提到两个基本功，一个是倾听，另外一个是发现一些言外之意，这两点都体现得非常明显。倾听就不用说了，我觉得豆子是能够特别及时的去做出反应，就因为有时候我在描述的时候是非常混乱的，但是就是豆子能够提到的问题是非常清晰和简单，然后去帮我思考就是我的下一步，就有点像是把我脑海里的乱码去有一点整理出来。然后第二个就是言外之意，这个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的其中一个很看重的 value 是这个 love， 我当时就描述说我觉得我很看重 love， 因为我经常能接收到身边的 love， 但是我不太确定我自己是不是一个擅长爱别人的人。然后记得当时豆子就说我其实在跟你的对话中感觉到你的这种爱，然后那一瞬间我觉得特别的打动和激励到我，然后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发生的。所以我其实蛮好奇，就是一种态度还是说一种技巧，就是如何从一个讲述者身上去发现一个真正重要的东西，因为这个听起来真的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我可以就是稍微的解析一下，我跟你有同样的体验，就一开始我被教练的时候，但是我后来其实做了教练以后，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在跟别人的接触也好，还是跟自己的接触也好，其实都是在一个 doing 的这个层面，我要做什么，什么 ABCD， 就所有这些选择，你的这些所谓的职业选择，所以我们在找 solution 的时候，也是希望别人给你一个我接下来要做什么的这种所谓的干货，对，这样的 solution。但是这个其实是表面的东西，往下走其实最核心的是什么，是 your being， 你是谁，你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你刚才讲到的，我其实很重视 love， right， 这是我一个价值观，但我不确定我能不能给到 love， 给到 love 其实这是一个 doing。 所以我当时其实感受到，然后我可以很坦诚的告诉你的，就是我直接感受到了你的这个 being， 我可以直接感受得到，我也不需要你去 做什么让我去感受到。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对自己的这个 being 其实是没有那么强的认知的。所以其实教练那个倾听能力也是说我们能够在 being 的这个层面，本质的这个层面去给到一些反馈，能够去看见，然后再帮助客户自己去看见，然后有觉知。对，所以当你下沉到这个层面的时候，你很多表面上 doing 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嘛，甚至它就不是问题了。对，就像你说的这个焦虑感的降低也好啊，还是在做判断的时候有更明确的这个标准，内心更坚定，这些其实都是因为 being 上看见了。
刚刚豆子有提到一个词，就是 energy 嘛，就是能量。然后我记得当时在那个我们的谈话的时候，就是豆子很准确的就是观察到，然后并且告诉我说，诶，你在谈到一个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整个人好像就怂下来了。就是有一些谈到有些事情的时候，你是诶有这个能量的。然后诶在谈到某个东西的时候，好像整个人就有点往内缩，然后有点怂掉。然后我觉得啊，这个观察也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播客有聊到过关于如何就是提升自己的能量场这个概念。包括我们谈到亲密关系的时候也有讲到说，就有时候自己不会觉得，但是旁边的人就看到你在这个关系中是能量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很细致的观察力，然后对于能量的感知，这种 being 的感知其实就真的是很重要，然后往往被我们忽视的。
对，其实也很正常，就是自己往往是身在此山中 right， 其实是很难去虽然是可以锻炼了 right， 但是我们就说行业里面说每个 coach， 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 coach， 我也有我的 coach， 我也不是说我学了 coaching 后我就什么时候都可以自己 coach 自己 right， 因为真的就是往往这种自觉的能力是非常难的呀。而且即使你自察能力很强的时候，有些时候还是有很多我们自己看不到的盲区嘛。教练其实他是一个有这种感知能力的人，然后又有这样的训练来，所以他可以相当于有点像一个镜子吧，在能量场，在你的 being 这个层次上的一个镜子。
我刚才在听的整个过程中，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觉得其实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在提供解决方法，只是就是把你的一些情绪和一些想法再反射回来给你。当我们在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其实自己并没有听自己在说什么。包括我会跟一些有些学弟学妹可能会来问，就是啊，我要不要申请博士，我要不要做这个那个职业选择。然后我就有时候我会觉得，其实大部分人心里是有一些想法的，只不过他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他有那些想法，或者他可能觉得我需要一个外界的一个声音去帮我去证实，或者是去肯定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觉得听上去就是这个 life coaching 其实是一个回音墙的一个这种感觉。对，
而且你刚才那个例子，如果从镜子我讲的稍微再具体一点，就是比如说你在讲我有想法 ABCDEFG right， 举个例子，但是你在你自己意识层面上好像感觉他们都很重要啊，我很纠结，这些都是选择的等等，但是教练他可以看到是你在讲这些不同的选项的时候，你的能量的变化，你可能在讲其中一两个选项的时候，你整个人是放光的，这样思思来讲 right， 你在讲一些选项的时候，你其实整个人能量是掉下去的。这个你自己在讲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自知的，就这种 being 的能量的这种发射。那这个时候其实教练的这个镜面 right， 他给到的反馈就是让你看到，哦，就是我自己内心里面其实是有判断的。那这个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可能对你来讲最重要的一个选择标准，什么东西给你带来能量，什么东西是消耗你能量的。
对，我其实刚刚在听小明还有豆子学姐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的神奇。包括刚思在聊他的经历的时候，我会觉得除了镜子以外，给我另外一种感觉是杠杆。在那个短短的30分钟的 coaching 里面，我第一会很惊讶于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自己得到了那么多神奇的经历，而且你还做了一次冥想，而且只是在短短的这样一个时间发生，这会让我觉得哇哦，真是一个很类似高峰体验的一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 coaching 之后发生了一系列改变，就会让我觉得其实是在这个 coaching 里面你找到了一些 能够从根本改变你生活的东西，然后那个根本的东西改变了之后，其他都是顺其自然就会发生改变。就像刚刚豆子学姐说的是 being 还有 doing 之类的一个区别。然后我觉得听到这里可能跟我一样有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对这个 life coach 会产生好奇心，然后也意识到自己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或许 life coach 能够帮助我们去发现自己要怎么去解决。所以我会好奇说，像我们作为一个新人的话，可以有什么样的途径去接触到 life coach， 然后应该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 life coach 什么样子的，然后辨别说哪些 life coach 是真的能够指引到我们发现自己自身的一个问题，还有自身解决问题的呢？
我们怎么找 life coach 嘛？ Right? 其实是很好的问题，因为说实话现在整个行业还是比较散的，因为就像我说它是一个比较新的行业嘛。其实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创业的愿景吧，或者是一个目标，也是说希望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把这个 coaching 能够更加普及到我们的所有的小伙伴嘛。就目前来讲的话，你要怎么样去找 life coach， 全球最大的这个coaching 的这个组织，也是这个认证组织来，就国际教练联盟叫 International Coaching Federation， 叫 ICF。它呢上面有很多的一些教练的资源，就是相当于是黄金标准嘛。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个 coach 他是有这个 ICF 的这个认证的，那基本上就是非常 OK 的一个 coach， right？ Coaching 这个行业因为早期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种 right 认证体系的，所以你到目前为止其实你也不需要，就不要求一定要有一个认证才能成为一个 life coach， right？ 所以你也可能会碰到很多 life coach 是没有任何的认证的。当然这个并不代表说这个 coach 不行。那行业里面一般有个标准，就是说你可以先做一次 demo session 嘛。你在找 life coach， 我都会推荐大家就是去要求一次 demo session。有可能是 free， 有可能就是比较便宜的这种，你先感受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人对人的这个服务，所以这个 chemistry 也很重要了。我自己在找 life coach 的时候，我也其实就是 shop 过好几个不同的 coach， 然后最后找一个就是跟我特别契合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比较保险的一个方法。总体来讲，没有那种就是特别大的平台似的，美国其实是有一个了，但是在国内的话就还没有大型的这种平台，今后也许会有，我们其实也想做一些这方面的探索了，但是现在目前来讲可能大家还是比较个体的这种 coach 去物色一下。我相信更多的 coach 可能也会入驻社媒平台嘛。我的小红书的这个 handle 是哈佛豆子对，如果大家其实有 coaching 方面的需求也可以找我，因为我也在组建一个教练团队，所以其实我是认识一些其他非常优秀的教练的，然后也可以到时候推荐给大家。对，我其实在国内的话，现在我们公司也有还有一个业务是在做青少年的这个 life coach， 高中生和家庭一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涯探索的这样的一个 coaching program。所以我也在跟国内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 coach 阿波老师在合作，所以总体来讲有认证会更保险一点，然后但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做一下 demo， 你就会有感受，然后你就可以对比货比三家， right？
其实我这边问一个跟只是问那个问题可能相对的一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如果有其他的听众小伙伴就是也感兴趣加入 life coaching 的这个行业，那不知道豆子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其实非常鼓励大家尝试一下就是起码做一些training， 学习一下这个 coaching。就算你不成为一个职业的 life coach， 其实我觉得我最大收获是很多这些 coaching methodologies 也好，还有 coaching mindset 也好，让我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非常本质上的改变， right？ 就是我如何更好的去跟别人进行连接，我怎样更好的去倾听对方。比如说我做 life coach 这个事情，我觉得让我和我男朋友的关系得到了很本质的这个进步嘛，改变嘛。所以就是包括我父母的，就是各种人际关系上 right？ 其实 对你自己也好，还是对你身边的人好，其实都是很大的帮助。总体来讲，我是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先进行 training。那你要找 training schools 的话，在美国其实是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的 training school。然后你最大的标准是，比如说这个 training school 是不是 ICF certified， right？ 就是可以给认证资质的这样的一个 training school。每个 school 有自己的这个 ，you know， 其实你自己。就是看一下不同的 school 之间它的这个philosophy 它的这个 offer 都不太一样，只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就好了，大差不差吧。我选 you know CTI 叫 Coactive Training Institute， 这个就是我非常的非常的推荐。国内的话我自己知道的也是 CTI Coactive 在国内是在中国也是有 training 的，所以我也很推荐在国内的小伙伴其实可以接触CTI 在中国的这个 training。他们应该是用叫思腾中国吧，他们有公众号什么你们可以看一下。其实也不复杂，就是你可以先去上一次课感受一下，上完以后诶你觉得自己确实很感兴趣又很有收获的话，你可以再把整个 training 走完，好奇就先去试一下，对，试完以后你就看自己的这个兴趣和需求再做选择就好了。
这个超级有帮助，尤其是刚刚豆子说就算即便是最后没有成为一个 professional coach， 但是你学到的这些东西其实日常真的是会用得到的，而且我们本身的学校的这些 curriculum 就是这种课纲里真的很缺少这样的东西，多数时候我们还是在教大家就是 doing， 对吧？然后更少的说这种能够自我观察或者是观察他人的这些能力。所以其实讲到这里我其实也很好奇，就是因为豆子现在相当于是把很多的精力，可以说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在教育这件事情上，包括现在哈佛读一个教育的硕士学位，所以我很想问豆子的是，你现在理想当中的一个好的教育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在哈佛这一年下来，你觉得给你最大的这个改变是什么？
我自己认为，其实教育最本质的意义是帮助一个人不断的在认知和心理上去成长去蜕变，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教育最根本的一个力量，就是能够让一个人这个大写的人人格和这个自我认知发生非常大的蜕变。那这个蜕变其实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教育其实目的是通过这样一个认知蜕变的过程达到自我实现。我个人觉得教育是一条帮助每个人通向自我实现的一条最有效的阶梯嘛。我其实真正从事教育两三年来吧，我觉得在教育是什么和教育为什么这件事情上面，其实社会上是有很大的分歧的。对，而且甚至说在一些教育系统里面都根本是迷茫，根本没有对这个意义和本质的探讨。我其实非常感恩这一年，非常顺着心流的做了一个来深造的决定。这一年对我最大的影响其实就是清晰化了很多东西。在这一年其实做了很多的教育不同方面的一些尝试吧，或者一些接触嘛。看了一圈以后，反而就非常直观的感受到我最大的 passion 就是在认知发展 right， 和这个教练是其实是认知发展的一个应用领域 right， 它的理论基础其实是这个人的认知发展。所以这一块就是我上了这么多课以后秋季做了很多广义上的这种探索，然后就很直接的感受到这个是我的 passion。 春季学期其实就非常的聚焦在这个点上 right， 其实某种身上也是找到了我自己的 fit 吧。
我也觉得很神奇，因为我能够 feel 到豆子学姐现在的状态就是很清楚，就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一段探索，终于知道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的使命感是什么，然后很坚定的走在自己的那种命定之路上面，然后我会很羡慕这样的一个能量的状态。
yeah， 谢谢谢谢。对，我其实确实还蛮有时候自己都挺 挺惊讶的，就可能几年前的我会非常的想要 plan right， 想要控制一切，想要把接下来的每一步都 right 安排好 right， 可能很多同学会有这个感受，就我不知道，就对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时候我是很焦虑的，所以我要确定，你呢，我要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这个是 doing right 做的这个层面上的卡在了这个点。我自己的经历就是下沉到我越来越明确我的 being 的时候，那我做的所有事情都非常的顺流，而且我没有了那种对不确定性的焦虑感，其实是我现在是非常拥抱不确定性的，因为我这几年的经历已经告诉了我当你只要方向越来越明确的时候，right， 其实这个宇宙或者这个冥冥之中吧，它可能会知道的比你还要多，你自己无法去预见未来的很多机会，但是如果你自己能够很坚定的去想，而且你的思言行能够一致的时候，那你会带动周边很多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对，而且我会想补充的就是，当知道自己的 being， 然后 follow 这个 being 去 doing 的时候，也能够减少 peer pressure 的一个焦虑，因为你知道这是你属于自己的一个方向，然后没有必要跟身边任何人去做一个比较。
这个提醒我现在，现在我们毕业嘛，其实大家很多就是路上碰到同学问，哎，最近怎么样，就大家说啊，在找工作，是这个焦虑感十足，我有时候会自己心里稍微偷乐了一下，就是说我其实真的一点都没有那个焦虑感， right， 我也没有在找工作，you know， 因为我在做我自己热爱的事情， right， 然后我通过这个创造的方式去实现它。那其实我非常快乐的，接下来我这一年其实都是排得满满的， right， 我在写一本书，也是顺便跟大家剧透一下，计划是2024年在大陆出版，其实就是针对中国的这个职场年轻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这些小伙伴们的这些困惑，这种职业的发展上的困惑，然后这本书就是把我们教练的这个 you know 和认知发展的底层逻辑能够跟大家讲清楚，然后对大家其实自己也有一些帮助嘛。这个是我今年一个大的 project， 都在写书，然后我在做教练，对，然后我在创立自己的这个教练团队和品牌嘛，对，然后从创业本身也很多事情。其实哈佛这个我们学院也这个系主任邀请我做下一年的这个同学的coach。所以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焦虑，我非常开心的每天在做四五个这条方向上面的 project。对，就说给大家做一个现身说法吧，就你可以做到这种状态的。
我听下来有两个很深刻的感受，第一个就是，就当豆子你有一个很明确的大方向的时候，其实机会在向你伸出手，就是因为你做这个事情 A， 然后但是事情 B 就会降临，然后其实每件事情他们之间有关联，然后冥冥之中你的这个所处的环境和你想要做的事情，他们就会产生很多这种共鸣。其次也是当时我在做 coaching， 就是被豆子 coach 的一个感受，我记得就记得当时豆子有提到说，诶，其实你现在有在你认可的那个方向上在走，诶，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当我们问别人说你有没有在找工作或你找不找工作的时候，就我们可能太过于强调工作这个概念，就是 full time job， 就它必须是一个能够 like 一个 job description， 然后它非常明确，非常能够去 articulate 去讲出来。但是其实你说写书是不是一个工作，或者说创业是不是一个工作，这些工作都不是现成的。然后所以就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说，其实那个 doing 的部分，如果说顺着我们的心意去做的话，不管是全职的工作、兼职，还是一个个人的兴趣爱好，其实这些都可以是我们去投入甚至是得到回报的一种事业，一下子思路打开了。所以就是很开心可以不仅是在那个 demo session， 还有在今天的聊天当中可以从豆子身上得到这些指引和启发，然后我觉得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可以让更多的小伙伴走进这个 life coach， 然后从中去获益。 所以就就是我们今天也希望能够实现的一个意义吧。也期待大家可以关注就是我们豆子学姐的其他的一些内容，因为她有很多很精彩的帖子和视频，然后我觉得也会帮大家可能从更多的角度去了解教育这个事情。然后就很开心今天可以请到豆子学姐，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
谢谢豆子，拜拜。
我会记得沿途有多精彩。